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事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在过去六次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的中心主题，我们都尝试呢以正面的观点来看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而这个兴盛的关键在圣经的提醒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乃是在于有神的同在。神同在就是关键，也是说在于呢我们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就是兴盛关键。但另一方面，我们从犹大国列王的生命当中呢，有时候也看不见他们正面的成绩，甚至乎呢所看到的是有些君王他们的过盖过了他们的功，这是相当可悲的。不过另一方面，从这些负面的状况当中呢，我们又得到了提醒。今天是历代志下的第七讲，而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呢，就是行事偏斜的必受咒诅，行事偏斜的必受咒诅。有关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21-22章，我们今天要看看犹大国连续的三位君王，而其中一位呢是女王，不过这三个人都没有美善的政绩可言的。以色列自从分裂成为南北两国之后，犹大国历任的20位君王，其中的一位是败坏的女王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就是北国耶洗别的女儿，是以色列为了与犹大国建交，亚哈王表示这个友好呢，就把自己女儿给了南国的约沙法王的儿子约兰为妻，就这样安排了这一段的婚姻。亚他利亚呢可以说是承继了他母亲耶洗别的恶行，野心很大，做事很残忍，她一直左右着自己丈夫约兰的决定。另一方面呢，亚他利亚也是他儿子日后亚哈谢王背后的一个主谋。那直到亚他利亚的胆子越来越大，也在亚哈谢王被杀之后，他竟然自立为王，名正言顺的做了女王有6年的日子。他的影响力呢长达12年之久，当时人民就因此活在12年的这个长期痛苦斗争之中了。根据记载，约兰王登基的时候年32岁，做王8年，而其中有3年的时间呢是跟他的父亲约沙法共同摄政。他被评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呢特别是指到约兰因为娶了亚他利亚为妻，一切听从了这个恶妻的摆布，所以呢就行出恶事。从圣经的记载，约兰王呢最少有3件的恶行。第一件恶行是在正式独立为王之后，可能呢他不满约沙法在离开世界之前呢曾经把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坚固城赐给了约兰的其他兄弟，于是就在正式登基之后，为免受到其余兄弟在政治上的威胁呢，他就把所有亲兄弟全都给杀了。圣经呢形容他是奋勇自强，而这个形容词也曾经形容过他父亲约沙法王的，只不过呢 约沙法王的奋勇自强呢，是用来敬畏神、防备敌人的这些事情上的。结果呢，他就蒙神大大的祝福，耶和华坚定他的国。至于约兰王的奋勇自强呢，其实指的是他的机心，他可能是被妻子所煽动啊，鼓动他要把自己亲兄弟呢全都杀光，一方面可以夺回了所有的财宝，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夺回了国家的坚固城，以防叛乱。约兰开了王帝登基之后仇杀兄弟的一个先河。约兰王第二件的恶行呢，就是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他并没有承接父亲约沙法对官长百姓的忠告，没有严谨的遵从神的律法，自己呢反倒是首先来背离了神。不单这样，约兰王第三件恶行呢，就是把偶像崇拜带进犹大国。据说偶像巴利是源于迦南的假神，是掌管风雨的神，也就是哈在农业社会上大家呢要供奉的财神。至于偶像亚瑟拉呢，他是巴利的妻子，据说亚斯他路也是巴利的妻子，也是巴利的妹妹。由此可见，在偶像之间的关系呢是相当的暧昧的，而在祭祀的过程中也只是一味的行淫的这些的仪式，而当中全没有道德教育可言的。在约兰王当政的这个时代，宗教和道德生活越来越败坏了。北国的以利亚先知写了一封信给约兰王，预告神如何因着约兰王的恶行要审判他。先知说，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后来以利亚先知的话果然呢就一一的应验了。那从这三位恶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属灵的教训一同来学习的。第一个属灵的教训呢，有关于审判谁的问题。那可能有人会问啊，为什么明显是亚他利亚所犯的罪，越兰王呢看来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后来亚哈谢王更是任由他的母后来摆布而已，为什么这些的审判不是针对亚他利亚，却要他们一同来承受审判呢？当然很明显的，亚他利亚固然是要受罚，但是国权毫无疑问还是属于约兰与亚哈谢王的，但是他们却无力保守国权，所以他们是责无旁贷的。每个人其实都有守护守卫自己的这种责任，那没有一个人在犯罪之后呢可以推卸说啊，完全是因为试探，或者是推卸说我是受人的唆摆，甚至呢说啊推卸我受制于人，以为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那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圣经雅各书也这样指出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既是这样，何况一位在位在上的君王呢？那他的位置，他的影响更是重要的。他若行得正，行得对，就可以领导百姓走在正路上。如果他走了歪路，他也是带领了自己千万的百姓走上歪路，这个罪，这个影响就更加的重了。因此，我们看到，神审判每一个人呢，是按照我们个人或善或恶，我们要受报的。没有站稳站好自己的岗位，失去了道德勇气，又或者是行了邪恶的事， 终必要受神公义的审判，这是无可推诿的。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要警醒，谨慎自守，别把自己生命的主权让了给自己的肉体来放纵，又或者是把主权让了给别人来带领自己过一种荒唐的生活，也别让自己的恶行劣行害己害人。我们应当奋勇自强，但不是为自己的荣辱，乃是为到要敬畏神而生出正直、公义、勇气的这些生命的素质，在世上活出美好的见证，过一种容神益人的生活。在当中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属灵的教训呢，是有关于神的审判的问题。圣经经常记载神的审判，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看神是如何的审判呢？神根本不用自己来动手，他只是容让事情发生，不去参与保护，那么痛苦与祸患就自然的这样的临到了。从约兰的家庭当中呢，我们看到行事偏斜的必受咒诅，但那些的咒诅绝对不是从神而来，而是神容许事情发生而已。例如呢，当约沙法王敬畏神奋勇自强的时候呢，神就以他的大能和威荣震慑列邦，他们不敢动手来加害以色列人。所以圣经记载，神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甚至呢还有好些国家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的，约沙法的王位因此就更是坚固了。但是当列王与以色列人行事邪恶，再不敬畏耶和华呢，神就激动那些列邦，有背叛的，有攻击的，有掳掠的。神在这个时候不用伸手加害，只要他缩回膀臂，不加以保护的时候呢，这些可恶的外邦人就容易的来进行侵略攻击。试问神真的要进行审判，又有谁能够当得起呢？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审判呢，很多是以战争、饥荒、瘟疫的形式来临的，而目的呢是一个的警示，一个教训，好让背叛他的人可以回转，明白到唯有遵从神、顺服神才能够得福的。因此我们看到神只要沉默不加扶助，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极其沉重的祸患了。不单如此，我们又看到许多的祸患是因果循环的一种关系的，行恶的人遭受恶人的料理，也是祸患生祸患的这样一个自然的道理。当约兰王他不怜悯于兄弟之情，大举的要迁灭自己的兄弟亚他利亚，也为了要夺取王位，使王位坚固，更加呢是肆意的杀戮，连亚哈谢也死在无情的刀下。以恶对恶吗？别人也会同样的用恶毒的心加以相待的。我们看到在约兰王死前的两年，他遭遇长期病患的折磨，两年的长患，最终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这个情况呢是相当的痛苦的。圣经更加形容他死时没有人思慕，他也没有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由此可见，当时官长和百姓对他呢也是极其的轻视，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尊重敬爱。弟兄姊妹， 敬畏神的，不单蛮有智慧，也同样蛮有能力。而这些能力呢，不是来自自己本人的，而是来于上帝的威名。纵然恶人他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但也不能不震慑在神的威名之下，不敢呢对神所帮助的人有任何的加害的。所以在面对困苦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埋怨神，相反的，我们要更加的敬畏神，亲近神。因为呢，作恶的人不懂得怜悯，不懂得仰望神的连续，神只要愿意伸手帮助，我们就必定得到他的扶助了。除了刚才说到的两个属灵教训，首先是审判谁的问题，然后是上帝的审判问题。除了这两方面的了解之外，我们从这一些作恶的君王身上学第三个属灵的教训，就是有关于在审判当中要看见神的怜悯，在审判中要看见神的怜悯。当人并不晓得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爱仍然是主动的，他会按照他的信实来怜悯世人。当约兰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呢，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这是神的信实，他的约他一定会守。所以在亚他利亚叛变的时候，他当时呢想杀尽犹太全家，但神呢仍然让爱他的人保护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成为后任的君王。神就是爱，而神的爱呢是主动的，这一份的爱不受任何人和事来加以限制的。所以只要投靠神，这种人呢必定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愿意你和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的离开了神，我们要过一种的生活，是坚定的倚靠他，不行偏邪的道路，免受咒诅。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做这样的选择，那么在神的看顾保守底下，我们在世上就要经历神的祝福。